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
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
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四舌相第六的这个部分嘛，哈。那经文的部分我们已经就是讲完了哈。那现在我们就要开那个，这礼拜是要讲论的部分。不过我想，我们大般若经里面哈，有个很精彩的地方，我们必须要跟同学就是分享一下哈。现在在大般若经啊，每次佛要开始讲的时候啊，都会产生种种的那种殊胜的现象啊哈。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哈。好，前面我们就不看了，前面都是说佛要开始讲经说法了嘛，哈，都大致上都是这样，有吗？好，他不起于坐，然后开始微笑，哈，他的那个面呐，好，脸上就放大光明，然后遍照三千大仙的佛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那个佛世界的菩萨，他会有什么样回应？因为我们在往生品里面有读到，就是有很多的，就是菩萨他会去怎样，好，去到处。就是一国一佛国一佛国去听经闻法，对不对？好，那这个在那个大般若经里面描写的非常细致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这边哈就讲到啊哈，东方哈进金茄沙等世界啊哈，最后世界有个叫多宝世界的，那他的有个。佛他佛号叫做宝性如来，好，那他正在问，就是现在就是在为那个诸菩萨众说那个大般若经嘛，哈，那个有个菩萨呢，哈，他名叫那个普观，好，那普观看到这样子就是放光啊，哈，然后大地震动，还有佛声响，哈，就非常心里非常犹豫的就是拜见佛这样子，他们那边佛世界的佛啊，然后顶礼双足就白眼啊，这个就不是我们说佛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了，是其他佛世界的佛。他说怎么样的因缘会有这样的那种祥瑞的之相，那个宝性佛就告诉那个普光那个菩萨说，那个就是从西方进茄茄沙哈世界，最后世界有个叫堪忍，好，他们称我们这个世界叫堪忍，好，那佛号呢，哈，叫释迦牟尼佛，好，他目前呢，哈，正在为那个就是菩萨大菩萨众们讲那个大般若经，然后他的神力哈现这样的祥瑞，那普光听着啊就很高兴啊，就跟佛讲啊，他说。世尊啊，我今请往堪忍世界哈，观礼供养，好，他们都会去观礼嘛，好，听闻佛法观礼，好，然后供养释迦牟尼如来啊，哈，然后还有其他的大菩萨众，好，那他们能够得到就是无碍陀罗门三摩地门哈，神通自在，好，然后住最后生呢，哈，能够少尊位者，好，那就是请。他们那边的佛啊，哈啊，慈悲啊，哀悯啊，哈，垂许，当然佛都一定会愿意嘛，哈。他就说：“好吧，好吧，那赶快去吧。”那就以那个千金，就是一千朵的那种金色莲花，哈。那它的花哈，千叶宝众宝庄严，哈，就给那个宝光菩萨就讲说，你就持此花哈去释迦牟尼佛所，好，那他也有交代他一些花要带给释迦牟尼佛哈，要跟他说啊哈，宝性如来啊哈，自问无量哈，跟你慰问一下哈，那少病少恼啊哈，起居清丽啊哈，啊气力调和啊，安乐住佛哈，这些都是问候他自那个释迦牟尼佛本人的嘛，后面然后就是你看。佛在怎样三句不离本行，三句不离本行 众生哈，众生还是摆在前面哈。那世事可忍否啊？哈，现在的那个世界的那个是不是可以忍啊？哈，然后众生好不好度啊？哈，大家觉得好不好度啊？哦，他的词就是此此莲花哈，然后寄给世尊哦，为佛事啊，哈。那他就前往那边，然后观佛啊，哈。他是说，你如果去，他还要再交代哦，哈。他知道哈，一些人的心哈，他很容易就是会起了一些比较不应该起的那种心啊，哈。他千万啊，哈，你去观看，有些人就开始比较啦，哈，有哪边的比较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一般来讲哈，如果修行到就是有游戏。就是能够有这样的神通，可以一国一佛国一佛国哈，大部分起的心思都已经是怎样比较善的哈，比较不会起那些恶心思那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哈？其实是讲给大家听的，好，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去听经闻法都会做一些比较啊，这个人讲怎么样，那个人讲怎么样，好，那他这边就讲到啊，千万不要怀着轻慢心哈而自毁三啊。因为你怀着轻慢心讲出的那些话，其实毁伤的是谁啊？是自己哈。那所以者何啊？哈，彼诸菩萨威德难及啊，哈，悲怨熏心啊，哈，以大因缘而生彼那个就是彼土啊，哈。那这边呢，哈，他后面就描写到啊，普光菩萨，大家知道这只是一佛国，他描写的很细，对不对？后面大家知道为什么大般若经那么厚了吗？好，它几乎就是差不多两侧哈，那里面大部分因为它的就有点像是人家那个在描写记事，有吧？哦，这边的情形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边的情形是怎么样怎么样？它描写的非常的细。哦，所以像他描写那么细，其实要写几册其实都 OK 的，因为像以一个佛国一个佛国的来写的话，其实可以写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会知道就是说有所谓的就是还有好很多的大很大分量的那个般若经就是没有从龙宫带出来，好，这个是可信的，因为我们以人的角度跟思想有些东西，而且我们现在的记忆力怎样跟以前都没办法比了，以前他们的记忆力是非常非常好，你看他们那时候结就是他们一起结集的时候，每个人是把那个佛的那个所说的话是用背的背出来的，好，那现在的人有没有办法？没有了嘛，因为心思比较乱，还有记忆力也就渐渐的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好，所以他们经典的话就算翻译这么大分量，可能也是大家没办法去阅读的，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哈，那他就过去啦哈。那个时他在讲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已经受持莲花了，哦，不是真的佛还要拿菩萨还要拿过去。他这样子想的时候，其实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收到了哈。然后怎样？他收到这莲花的时候怎样？还是怎样？就是把它散，就是散到那个东方。好，等佛世界呢，哈，那佛神力故啊，哈，令这个莲花能够遍诸佛土，好，就能够所有的佛土都会就是遍满，好，那诸花台中各有化佛啊，哈，那结跏趺坐，哦，都在那边打坐哈，然后都是为了诸菩萨这样。好，所以虽然只有释迦，大家也认为好像只有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讲大般若经，其实大家看到了哈，是他那个莲花还是怎样，可以散到就是诸佛国，那诸佛国上面他都会有化佛在上面怎样，好，上面就都在宣传那个宣扬那个大般若经。哦，所以这个比我们的那个一般来讲有人装了多少喇叭哈，都没有这个的效果好哈，他那个 KDU 化佛无限的千万亿化佛哈，然后来跟大家就是宣扬佛经，然后那有情就是有情闻者啊哈，必得无上正等菩提啊哈。那所以啊哈，那个普光菩萨哈，还有其他的就是眷属们看到此事啊哈，就非常的加欢喜踊跃啊哈，然后各随的那个 善根啊，共聚多少啊，但是非常的恭敬啊，供养恭敬，好、哦、尊重，然后赞叹菩萨矣，然后退居退坐一面这样子。哦，这边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哈、哦。我们再看到底下，哦，大概看一下了哈、哦。这边也是一样啊哈、哦。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东发一国土啊哈、哦，那这边也是有一个。也各有一个上首菩萨，好，那也是一样，就是看到这个就跟这个普观菩萨一样，好，也是同样情形，好，那也他们也是每个的那个佛，每个世界的佛也都是要以他的那个金色莲花，有没有千朵金色莲花，然后还是一样，你看问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了哈，然后也是交代千万不要轻慢，好，这轻慢心其实。尤其是像一般生活比较就是过得去的，有些很容易就会起了所谓的轻慢心。好，那生活比较过得去，也只是说我们累世以来有一些福报在。可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福报只有一点点啊。好，也许我们现在生活好像过得比人家好，可是那个福报就像是大海啊，我们只加。那个我们的福报就像加一点点盐进去，大海一点都不会咸，不会变得更咸，然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福报。好，所以在为什么要还要继续在修行，还要再就是培福的原因就在这边。然后好，那这边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菩萨们都非常非常的发心，然后到处都在供养佛。好，到了我们在读那个往生品的时候啊，哈，就看到很多的菩萨，哎，我们会觉得他到底怎么样供养？好，那刚好在《大般若经》里面有一段这么清楚的供养的方式，好，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大家也许就可以，哇，未来哈，这就大家的目标了啦，哈。好，那我们把。那个进入到论的地方哈，我们把论给结束之后，我们就来就是对于那个往生品啊哈，有同学帮忙整理了一些资料哈，我们把无眼的地方跟那个就是世类的菩萨，我们稍微就是再给他稍微再回顾一下哈。那今天我们的40卷就会圆满哈，那下礼拜的话，我们就会开始讲那个出品的部分。那这边我们是大家知道这一品就是那个佛出怎样广长舌相嘛哈，那出舌相以后啊哈，那个他就有人开始问啊哈，出品当中啊哈，佛已经出舌相哈，那现在干嘛又再重新再出一次啊哈？那就答曰啊哈，这个因为世事非一日一坐说啊哈，就是说。像般若啊，大般若经哦，不是一天一字一坐就可以讲得完的，对不对？好，必须要讲很久吧，因为那个经量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非常多哈。那前面出广察舌相是为了和合大会啊，哈，度一切的众生，那刚开始嘛，哈。那舍利弗问啊，哈，那所以那个佛回答。那现在啊，哈，已经就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啦，哈，不是讲出品的那个时候啦，哈。他这个出广长舌相是为了怎样？其他的人呐，哦，已经就是时间也不一样啦，对象也不一样啦，哈。啊，当然就是会再出广长舌相，哈。好，而且他就是因为那个须菩提啊，巧说空啊，哈，须菩提就是他是解空第一嘛，哈，那说的空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哈，那所以佛命令就是更说啊，哈，是故这样出舌相光明啊，哈，然后他又问啊，哈，舍利弗呢，哈，就是智慧第一啊，哈，那为何就是少？就是说他出就是他问的为什么就这么少哈，然后又命那个须菩提再一次就是宣扬佛说啊哈，那这边就回答说佛弟子众多啊哈， 一人说矣啊，赐命一人，譬如王者群臣啊，众多赐地共语啊。然后佛的弟子非常多啊，不可能就是通通都一个人讲，所以一个人讲完以后，然后再叫另外一个人来讲啊，就像国王跟群臣一样啊，他们一定是怎样，就是 轮流，然后大家这样子就是一起讲话，一起共语。那又问啊，若尔者啊，木莲迦摄等甚多，为何不赐皆于语？这个就、有些人问问题就是非常的细致啊，就是细到那种连很细节的东西都在问啊。他说如果是这样子啊，那个木莲啊，还有迦摄这些也都很多啊，这些大弟子都很多啊，那怎么都没有轮到他们的意思啊，为什么都是舍利佛啊，然后再来就须菩提这样子啊。那这边就回答啦，这部经的那个名字叫什么？智慧嘛，般若经嘛，大般若经嘛，就是智慧。那舍利佛他是啥？智慧第一，他是十大弟子当中他是排智慧第一嘛，是故啊，由他来提问。那须菩提呢，虽然有种种的因缘啊，以恶因缘大故啊，他是说他有种种的，为什么是由他来讲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因缘，可是当中有两个很大的因缘是下面这两个因缘，一个呢是好行无增定，他就是不会去让人家起烦恼，就是他所行的就是无增定，而且是常慈悲众生，虽不能广度众生啊，而常住菩萨，以菩萨事问佛。因为大家知道佛的弟子还是大部分都是修阿罗汉嘛，所以就是说他虽然常常就是会慈悲众生，就是他不会让慈悲去起那个众生去起烦恼，那可是呢他还是就是没办法去广度众生，所以可是他会常常帮助一些菩萨去度众生啊，也就是间接的方式啊，那所以他以菩萨事来问佛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好身行空法，是波那个他本身就是解空第一嘛，所以他是好行，就是好行那个空法的部分啊，是般若中啊，常说多说空法，是故命舍利佛说啊，就是在般若当中，我们知道他大部分都是在讲什么空嘛，对不对？一切都不可执着嘛，所以他就是命那个须菩提去说。那是舌相光明啊，诸菩萨来往意啊，乃至于花台啊，供养意啊，如先说，那之前所说的那种舌相光明啊，或者是诸菩萨来就是过来这边供养，或是赞叹佛的一些开示啊，然后乃至于就是花台供养，这些就是像之前已经说过了嘛，那尔时呢，众生见是大神通力啊，所谓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诸佛啊，以诸佛及释迦文佛啊，出无量光明故啊，众生蒙佛神力啊，见舌相遍三千大千世界。好，一般的人他们也没办法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好，只有能够凭借着啊佛的神力佛力，好，才能够看得到哦。然后即闻见那个诸佛在大众中说法，即得无生法忍，如果能够看到那个听闻啊，或是看到啊，就马上就是能够得到无生法忍。那作是愿言啊，我等未来世啊，神通变化亦当如今佛啊，就是他们会发愿啊，我未来世的那个神通变化要像现在的佛一样这么的殊胜。那佛知道众生得到无生法忍故啊，微笑，因为他们 佛的目的就是在度众生嘛。那现在看到众生哇都这么的精进，然后都得到无生法忍，所以他怎样 微笑哦，看到所有的那个众生都有所成就啊哈、哦。那孝义佛答，然后如先说啊哈，之前已经有讲过啊哈，佛为什么孝啊？佛孝佛答这些都已经之前有讲过了哈、啊。世人过六十八亿劫啊，作佛，世人见十方诸菩萨持七宝花来供养，变成七宝花台啊。这边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经文所讲的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39页第四行这边呢哈，他有讲到佛告阿难呐哈，就是那些来听闻的这些那个大众们呐哈，是众中啊哈十万亿人于诸法中得无生忍哈，是诸人于未来世过六十八亿劫当作佛，劫名华基哈。那佛皆号觉花，好，就这就是受记啊，哈，为这些就是十万亿人哈做一个受记，哈，六十八亿以后他会成佛嘛，好，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这些啦，然后他那个十方菩萨持的七宝花来供养，好，那七宝花会变成什么？七宝花台，好，就是那个花都会变成这样。好像一个台子一样，有没有？刚才有说到很多的画佛，有没有在上面这样也都在宣扬那个就是大般若经，有没有？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大般若经里面的经文里面就写得很仔细，对不对？虽然这边没有写，可是那里面所写的东西，我们可以就是知道它的那个情形是怎么样哈。那因见事宜啊哈，其心清净啊哈，得无生法忍，是故作佛死啊哈。劫名华基呀，哈，劫名华基呀，哈，佛皆号怎样觉花，好，因为他们都是因为供养花而来嘛，然后那些花又变成那个七宝花台，哈，所以他们的佛名跟那个就是由此而来，哈，还有劫名都是由花而来，哈。那我们目前就是《大智度论》40卷已经就宣说完毕，哈，那我们就来。跟刚才讲跟大家讲的就是来复习一下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些内容哈。首先呢哈，在无眼的部分呢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大家可以翻开就是40卷的第12页的部分然后。那边那时候有讲了一共有13类的菩萨哈，那他们有些是怎样。有肉眼啊，有些是有天眼啊，有无眼的部分啊，哈。那我们借由哈这样的分类，其实我们可以更了解，就是说，要得佛眼有些什么条件？怎么样的人会得佛眼？那什么样的人不会得佛眼？哦，法那个慧眼、法眼或是佛眼，哈、哦。那他这边就是有稍微有做一些比较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第一类的菩萨哈。哦他是怎样？我们看一下，就是在第12页的第5行的部分呢，哈，他就是肉眼见啊，天眼不见，眼根成就未离欲的凡夫人故啊，哈，无天眼，好，他所以这个这一类的第一类的菩萨就是怎样？哦，一般的那种还没有离欲的凡夫啊，哈，那如果还没有离欲的话，哈，一般就是怎样？只有肉眼而已，所以他们的天眼。慧眼跟法眼跟佛眼都不具足，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一般的慧眼怎样，他要怎样知道真知道空啊，人家所说的那个空慧有没有，慧就是能够观照，那照诸理啊，我们看一下这样比较清楚，他那个所谓的慧眼这样照诸法皆空的真理之慧空慧之名啊，好，所以在他的那个慧眼着重在于空，好，那如果还那个沾着于五欲的人啊，好，也就是还沾着于在欲界的那些欲望的人啊，好，没离欲的人啊，有没有可能慧眼？不可能嘛，对不对？好，因为慧眼最基本的他就是空的部分，好，他能够照诸法皆空，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法眼呢？哈， 法眼呢，就是菩萨为度众生啊，他能够以清净法，能够清净眼，能够遍观一切法，而且能知能行。那为因行四法得正四道啊，令一切众生种种方便门，令修令正。那如果有欲望的人啊，就是还有五欲的人啊，他一般来讲他对于那个众生的部分他还是会有我的存在，所以他没办法怎样，就是以清净的眼遍观一切的诸法，因为他还有那个执着心在。那我们看这个，再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五类的这四类的菩萨，因为大家看一下，像这边有一个就是有肉眼跟天眼的嘛，可是他没有慧眼、法眼、佛眼，底下也有一个是这样子的，第五类的菩萨也是，第五类的菩萨也是这样子。那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重复？其实第一二三四啊，它是一个渐次的，也就是说他会先有肉眼，然后后面这个人又有天眼，然后再也有慧眼，再也有法眼，再也有就是他到佛，当然要成佛才有佛眼啊，所以他这边的那个菩萨们是都还没有成佛，所以都没有佛眼，所以他这边是渐次的，就是先有肉眼的部分，然后后面的话再来的话，第二类的众生他是怎样能够得到天眼通啊，可是他没有空性的慧眼，故天眼见慧眼不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如果要有天眼怎样就要离欲，对不对？所以离欲是能够得到天眼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一借由这个表，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要得到什么样的眼，它必须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修行上的什么样的条件。好，那再来的，因为他得到天眼，可是他怎样没有空性的慧眼，所以天眼见空那个慧眼不见，他还不 没办法去解空啊，不了解到底什么是空性啊。那后面呢，第三类的菩萨他是有肉眼、天眼跟慧眼，可是啊他是二圣人，有空性慧啊，能够随缘度众生，可是他不知道度众生的种种道。我们知道所谓的 法眼，就是知道所有的众生他是怎么样修行的过程，或是怎么样，然后他适合用什么样的方法。那二圣人呢，他们怎样，他们对于解空的部分他们会怎样很好，就是很能够解空，可是他们没办法这样度随，就是方便，对不对？我们在读解那个往生品的时候知道，就是所谓的那个声闻缘觉他们就会比较怎样自，就是度自己啊，比较不会去度别人，所以他这边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是去度众生，所以他没有这样没有法眼，所以他这个法要有法眼的那个关键是在哪里，度众生嘛，对不对？要有发大愿，然后度众生，然后才会有法眼。好，那后面的第四类的众生就是肉眼、天眼、慧眼跟法眼，就通通都有了，可是还没有修到佛，所以没有佛眼。好，那可是后面有很多类的众生是怎样，他不是按照这样的次第，不是先有肉眼，再有天眼，再有慧眼，再有法眼，再有佛眼，而是怎样，他是有时候是怎样，我们看第一类的第五类的众生，第五类的众生还是有点那个顺序啊，肉眼天眼，然后第六类的众生就是怎样，肉眼之后直接就是慧眼了，对不对？那他没有所谓的法眼，没有所谓的天眼，天眼的部分他并没有，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写的部分，我们就因为就没有去办法去认知他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天眼。然后那第七类的众生的话，就是他得肉眼之后，然后就是法眼嘛，然后因为每个人的那个修行的过程不同啊，像我们待会会复习到那个四类的菩萨，有没有，我们还记得有一类菩萨是初发意怎样就成佛了， 也还是有这样一类的众生，所以每个众生他在修行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显现，因为我们刚才重要的部分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要修慧眼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法眼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好，那天眼的部分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好，这才是就是这边的重点。那其他的部分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针对整理的部分稍微就是再去看一下了。好，那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进入到四十四类菩萨的一个复习。其实我们这样子宣扬这四十四类就是往生来此的那个菩萨，或者是从此处中然后往生到何处的菩萨，我们也是跟这些的菩萨这样结一个善缘。这边呢所问的就是这样，与如果那个菩萨们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的话，从此间中啊当往何处啊，那我们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当然有讨论到为什么这一类的菩萨比较多，因为大家会对于自己 未来可能会往生到哪里比较有兴趣嘛，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部分的琢磨比较多一点。那从就是那个此往生到那个此间呢，就是从哪里往生到此间的，他只有举了三类的菩萨。那同学这三类菩萨可以自己复习一下。那现在我们就从第一类的菩萨开始啊。第一类的菩萨就是从一佛国到一佛国，而且常执佛然后终不离佛。那当然这些所有的刚开始的所有的条件都是这样与般若相应啊，这是最基本的。那他这边就讲到从一佛国再到一佛国，而且都能够第一类的菩萨就很殊胜了啦，他能够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嘛，那个是他已经有神通可以供养佛，那他这边是他就是能够投胎就是或者是叫往生都能够往生到怎样执佛，就是他生的时候都能够有佛在啊，而且终不离佛啊。那第二类到第八类的菩萨，这些都是行禅的菩萨了。我们来看一下，那这行禅的菩萨，这七个菩萨其实它是视线怎样有方便跟无方便，对不对？ 这个七个菩萨它视线的重点在哪，有没有方便，它这边有视线到就是如果无方便的话，无方便的话它会升到什么长寿天，那个寿命非常非常的长，长到好像你自己已经得到解脱那种感觉了，就是有点会有这样的产生这样的念头。那 这样子念头其实他就是会这样，如果他无方便啊，然后又不起善心啊，他就会往生到就会从天家掉下来，又往生到欲界。所以像以这样子就是长寿天这个其实是比较不理想的往生地方啊。那当然如果我们用人的角度其实长寿天也已经就是很殊胜了，不过如果以佛的角度来讲，就是成佛这条路来讲的话，长寿天的还不如就是到一些就是愿意修行而且方便众生的一些地方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看他第二类也是无方便，然后所以他起不善心，所以这样生欲界，他还是会从那个天的地方，然后还是这样会掉下来到欲界的地方。好，那第四类跟第五类啊，四五六七类啊，这些都是有方便的。那有方便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他往生的地方都比较殊胜啊。例如说他们不随用方便力啊，他不随着缠身，不随着无量心生，不随着四无设定生啊，而是在所有的佛处当中生啊，常不离般若波罗蜜行啊。他说这样的菩萨怎样你看开始又受记了，贤劫中当得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在衔接当中就会成佛。 那另外一个有方便的那个众生的话，那个菩萨的话，他也是一样，就是有禅 有修禅定，然后而且是这样有方便，然后他因为这样他不随着禅生，然后就不会随着禅定去生，然后他会还回来再生到欲界，然后那这些都是为了要怎样成就众生而回来的，然后而回到欲界，然后而不就是也比较有类似是趁愿而来，而不是怎样趁业而来的。那有方便的菩萨，菩萨行禅有方便，他可以升六欲天，然后成就众生。所以一般来讲要方便众生的都会怎样出生在离众生比较可以方便众生比较近的地方，对不对？比较不会像到 长寿天啊那种寿命很长很长的地方啊，他们会比较近一点，有些像这边就针对六欲天的部分嘛，为了要成就众生比较方便了。人家说的大隐隐于市就是这样的道理。那有方便，然后我们看到第七类的菩萨有方便，然后行那个菩萨行常有方便，他就说梵天王，然后而且能够寻佛勤转法轮，这类的菩萨呢，他就是做那个转世的话，就是做那个梵天王，然后那因为他有一定的福报啊，有一定的那种修行的功力啊，所以他可以怎样，就是到处寻找佛来这样勤转法轮，然后第八类的菩萨就是一生补处的菩萨，他有就是这次过后他就这样成佛了嘛，那一样他也是一样就是有初禅到四禅，然后而且入慈心能舍，那入空处他也是一样，就是该修的部分他都有，就是都有修，像四念处啊、八圣道啊、人空三昧啊、无相无作三昧啊、不随着禅身，这些都不会因为沾着的禅位啊，就是哇那个就是很禅打坐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那种清安啊，然后不会觉得那个就是他要的，而是以这样就是那个度众方便，然后好。那他有两种，他有可能是升到就是这边所讲的啊，升到有佛处然后去修梵行，也有可能就是到兜率天宫啊，因为兜率天那边都有那个佛在那边讲经说法，然后他随的那个受尽啊，然后具足善根不失善念啊。好，那九到十二类的菩萨是有神通的菩萨。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啊，就是说那些菩萨能够一佛国一佛国的去啊，然后能够就是去供养啊，或者是听经闻法，这些都需要神通嘛。那这些的九到十二类的菩萨都一样，就是能够游诸佛国啊。那他们在相同处还是有一些些的不同处啦，像第九类的菩萨他就是在供养恭敬供养然后尊重赞叹诸佛这个部分，然后就一佛国一佛国的去，然后那在第十类的菩萨他去的佛国没有恶圣，只有这样佛而已，然后大家都是会为了众生而就是去修行，然后那修行为众生，那就是以方便为主啊。那第十一类的众生的话，他游的佛国，因为每个人都有会有自己设定啊，想去的是什么样的佛国嘛，那有些人设定的话，他去了那个佛国，他不要有恶圣人，那有些人他就设定啊，他去的那个佛国啊，他们的那个国家的，就是佛国的人啊，寿命都要无量。那第十二类的菩萨呢，他就比较就是他是在那种 那个比较难行的地方去行啊，哈，他是到一个无三宝的处啊，哈，去赞叹三宝，也就是没有佛法身的地方，他去赞叹佛法身，也就是说，就是到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印人要去印度卖鞋子嘛，那他们那时候看到哦，印度有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穿鞋子，好，那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好，有些人认为，哎，都没有穿鞋子的地方，哈，刚好是大家都是他的客户，对不对？他可以去，就是好好的去卖那些鞋子。那这一类的菩萨就是类似这样子，他觉得这样无三宝处的人啊，哈，每个都是他的那个客户啊，哈，他可以每个去都可以去化，就是去让他学修行学佛啊，哈，所以他设定的目标是这样，去无三宝的地方去赞叹三宝，哦，这个也是很殊胜的，啊，哈。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当他得到神通的时候，他就会还是会有些人会有一些设定，然后设定他要去做些什么东西，然后好，那再来十三到十六类的菩萨，就是出发意的菩萨。好，第一类的第十三类的菩萨就是怎样，好，他出发意他就得到四禅了，他不生于三界，而且常生在有益众生的地方。好，那第十四类的菩萨的话，他出发意了，可是他行六度，然后已经入菩萨位了，而且得不退转了。好，那第十五类的菩萨，他在出发意的时候他就怎样，哦，得到无上菩提了，就是出发意就成佛了，而且就开始转法轮了，然后大力众生，这是那个很殊胜的立根的菩萨，哦，这也是一种示现啊，哦，因为有些人常说，哎呀，成佛，哦，要多少多少劫啊，哦，好像很久啊，好像对自己就不太可能啊，所以这类的菩萨也是示现说，其实，哦，如果你的就是发心啊发意啊，哦，能够跟佛马上就能够相应的话，也是还是有这一类的菩萨，就是他立刻就能够成佛的。好，好，那第十六类的菩萨呢，他是出发意，然后与般若波罗蜜相应，然后那他跟诸佛诸菩萨这样游诸佛土啊，哈，进佛世界，好，他也是一佛国一佛国的去，然后亲近佛世界的，哈。那十七到二十一类的菩萨，哦，他就比较没有就是共同处了，哦，不过因为他也是就是我们就把它摆在一起讲，哦，那第十七类的菩萨，哦，他是以方便力，哦，他能够出入那个所谓的超越定，啊哦，那第十八类的菩萨，哦，他是小果不取证，啊哦，就是不取证小果，啊哦，对于那些就是那个四果的部分他不会去取证，啊，他只想要怎样取佛果而已嘛，他而且他就是不退菩萨不退转的，所以每个人的发心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那个样貌啊，因缘不同啊，都很殊胜啊。好，第十九类的菩萨的话，他就是怎样，就往那个进兜率天道啊，然后就是贤劫的菩萨，贤劫中的菩萨，哦，那第二十类的菩萨他就是未证四谛，啊，因为一般四谛的话，就大智度论的认知当中，哦，四谛它是小圣人所修啦，哦，所以菩萨他不取证四谛的意思，他也就是不取小果，哦，也是一样，哦，然后是一生补处菩萨，他下辈子他就是成佛了，哦。好，第二十一类的菩萨呢，哈，他是菩萨顿根啊，哈，九劫修正得无上菩提啊，哈，还是有菩萨他是怎样，哦，需要很修很久很久的时间啊，哈，所以他这边刚才有示现那个一发意就马上成佛了，可是也是还是有很需要很久的时间去修正啊，哦，那不管哪一类的菩萨，哦，其实都非常的殊胜，哦，并不是说人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好像哎，一发意然后就成佛的人比较好，可是其实有时候 那我慢慢修的人哈，其实我们也很赞叹他哈，因为他至少都还是往佛道的方向去走啊。好，好，那二十二类到二十三类是怎样常精进的菩萨哈？我们知道之前对精进的意思，好像同学一般的人的认知就是这样，很精进修行，好，就是可能有人说，哎，打坐坐很久啊，或是怎么样叫做精进？好，那在这一品里面，我们知道精进其实就是断恶跟修善，哈，主要在断恶跟修善，哈，那也就是在自己的心上面的着手啊，哈。好，那因为他是在断恶修善呐，哈，所以第二十二类的菩萨他就是怎样，不说无益众生之事，哦，只要没有利益众生的话，他就不讲了。哦，那可是只要有利益众生的话，好，哦，他都讲，好，哦，这就是这样这类的菩萨哈，哦，也很发心然后，哦，好，第二十三类的菩萨呢哈，哦，他勤六波罗蜜，好，哦，那勤断众生于三恶道，好，哦，因为他是断恶修善嘛，好，哦，所以他会怎样？也我们知道菩萨除了自己断恶以外，这样也会让众生就是宣扬让众众生断恶，对不对？哦，菩萨如果就像自己除了自己能够布施以外，他也会叫众生布施嘛，我们之前在那个赞叹品的时候有分享到嘛，哦，就是试探品试探度品的时候有讲到嘛，哦，就是布施的部分菩萨也是他都会还是会教给众生，哦，就是自己会什么他就教众生做什么。那精进的菩萨呢，哦，断恶修善，所以他也会这样很勤，就是勤于就是教众生这样要断三恶道啊，哦，那第二类的菩萨呢，哦，他是住在六度，哦，以堂为首，哦，他是主要是以那个布施为首啊，哦，然后安乐众生，哦，也我们知道就是一般的菩萨就是娱乐要不然就是拔苦嘛，哦，那这一类的众生，哦，以布施为主，哦，所以他是怎样娱乐，哦，给众生安乐，哦，要什么给什么了，哦，那第二十五到二十八类的菩萨，哦，他就是行六度的菩萨，哦，那前两二十五跟二十六他们都会变身成佛，哦，那二十五类的菩萨呢，哦，他是在三恶道当中，啊哦，去变身成佛然后讲经说法。这两类的众生就是二十五类的菩萨跟二十六类的菩萨，哦，他们都是怎样变身为佛，都是因为因应一些就是除了佛然后他们才会得度的众生，所以他们才变身成佛，哦，那他是以法师给就是第二十五类的话他是对象是三恶道的众生，啊，那第二十六类的众生的话那个菩萨的话他就是以法施给众生，啊，供佛闻法跟研土 这些工作了。那二十七类的话因为他行六度相好，啊，所以他诸根名利，啊，以 三圣法度众生，他就不是以一圣，啊，他以三圣法，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如果没有其他二圣的话他无法得度，所以这类的菩萨呢他是因应就是三圣的那个众生他通通去度了。好，第二十八类的菩萨他是怎样诸根尽力可是也不自高不下他，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学佛不要功高我慢很重要，哦，不要把自己就是有时候看得太大了太重要了，哦，或者是自己修得很好或自己怎么样，哦，我们知道那些都是就是说如果起轻慢心的话是怎样离佛一劫嘛，哦，我们在那个往生品当中有讲到，哦，所以千万不要起轻慢心，啊哦，那这一类的菩萨他就是非常的就是哦谦虚啊，他不会是把自己提高然后也不会就是贬低别人，然后好，那第二十九到三十二类的菩萨，菩萨他这是依思跟戒，这是有四种菩萨， 他是就是住谈波罗蜜跟施罗波罗蜜啊，哈。那第一29类的菩萨哈，他是出发心，他就怎样住六度了哈，然后乃至于就是不退转，而且终不堕恶道啊，哈。那第30类的菩萨也是一样哈，前面都一样哈。第29类是终不堕恶道啊，哈。那第30类的菩萨他是怎样常不舍十善呐，哈，就是。常常会去做一些十善行的部分的哈，那一个是怎样？就是避害，好避开就是堕到恶道；一个是什么趋利，就是他直接就是去做那个十善行的部分，哈。所以一个是避害行的，一个是什么趋利行的哈。那第31类的菩萨的话哈，他是做转轮圣王哈，然后安利就是我们知道哈，那个我。如果菩萨会布施，他就教大众生这样布施嘛。那也有一类这一类的菩萨就是这样，他安住在那个十善道，那也教那个众生怎样安住在十善道当中，然后以财物施给众生，哈、哦，也是以布施的部分为主啊，哈、哦。那第32类的菩萨哈，他是做转轮圣王啊哈，而且他常常就是能够直遇多佛啊哈，供养恭敬，好尊重赞叹这样子，好，这是第32类的菩萨哈。那33类到38类的菩萨哈，他是依波罗哈，能够依波罗哈，一共有6人啊哈。第一类的第33类的那个菩萨，我们看一下哈，他是住在般若哈，然后常以法哈照明众生哈，意智照哈，就是以佛法哈能够怎样，哦自己能够修行佛法，然后也能够让大家来修行佛法，好在法上面他是好以法来照明众生啊哈。那第34类的菩萨，他是行般若净佛道哈，因为一切的那个诸法是不可得的哈。我们看一下哈，这一类的菩萨哈，他那个舍利佛，他白佛眼啊哈，好，世尊云何是菩萨佛道啊？佛告舍利佛：佛道者，若菩萨。摩诃萨不得身，不得口，不得意，不得谈波罗蜜，乃至不得波罗波罗蜜。好，就是如果要得到佛道，所有东西都不着啊，哈，不沾不着不染，哈，脸不沾不着不染都没有，哈，不得声闻辟支佛，不得菩萨，不得佛，哈，连佛都怎样不可得啊，哈，这样才是佛道。哦，所谓的佛道是怎样，连佛都不可得。哦，那舍利佛啊，四名菩萨摩诃萨佛道，所谓一切诸法不可得故啊。哦，一切的法都是怎样，不可着的啦。哦，好，第35类的菩萨，他是行六度。哦，他不念一切法故，无能坏，也就是他不执着，也不沾染一切的法。所以这样的菩萨，你没有办法去破坏他的啦。因为大家虚空是不可破坏的嘛，对不对？那他也对任何东西他都不可着啊，哦，他不念有色啊，不念事啊，不念有眼啊，不念意，不念有色，不念法等等等，哦，这些东西他都不念了，哦，所以我们常常说，就是说当你要就是要破坏或是要怎么样，那个人必须他要有立场跟角度，你才有办法去怎样去就是破坏他，或是跟他变，或是怎么样啊？当这个人他就是心无所住的时候啊，哈，或者是他无着的时候啊，哈，你没有办法去破坏他任何东西了，哈。好，第36类的菩萨的话，菩萨住般若中啊，具智慧，此慧能够具足一切法，亦不得一切法。好，那如果是具般若的话，他当然。他能够具足，可是怎样也不执着一切法，所以他不得一切法。好，那第37类的菩萨，他行般若的时候能净无眼。好，就是因为这一类的菩萨，我们那个大智度论用了很大篇幅去介绍无眼，对不对？好， 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哈，就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佛眼啊哈，这五眼。好，那第38类的菩萨是菩萨行般若的时候得到六神通啊。好，那六神通的部分，我们在大智度论一样也是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啊。好，那所谓六神通，就神足通啊、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跟肉尽通这六通。好，那我们来看到就是39类到44类的菩萨，这六类的菩萨他是怎样行般若，然后别住在六度，他就是行般若以外，他可能就是怎样住檀波罗蜜啊，或住那个戒持戒啊，然后忍辱精进啊，禅定跟那个般若，他分别会住在不同的那个波罗蜜当中啊。那第39类的菩萨，他是行般若，住在檀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嘛，而且他尽一切就是一切佛智了，然后毕竟空不生艰辛啊。我们知道那个布施对治的就是怎么样艰啊，悭贪啊，悭贪的部分，所以那个他如果住在檀波罗蜜的话，他就不会起怎么悭心嘛。那再来的话，住施罗波罗蜜的话，第二类的就是第40类的菩萨，他是住在持戒波罗蜜。那持戒波罗蜜的话，他就是对治，他这边讲的是罪不罪啦，就罪不罪都不着了。因为持戒他很容易就会犯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有些持戒人会指责别人有罪啦，或者是别人哪里没持戒，那可这一类的众生，因为 他已经知道就是修到毕竟空了，所以他罪跟不罪他都这样不着了。那第41类的菩萨的话，他是住在就是忍辱波罗蜜啊。那忍辱对治的就是嗔啊，那他也一样就是已经就是一切佛智啊，然后而且就是不会起嗔心啊。好，那第42类的菩萨，他就是行般若的时候住在这样精进波罗蜜。我们知道精进波罗蜜的话，就是断恶修善嘛，所以他这边就是他的主要的就是行般若波罗蜜以外，那其他他主要的部分他就是在怎样身心部分，然后精进，然后不懈怠。好，那第43类的菩萨的话，他这一类的菩萨在行般若时啊，他是住在禅波罗蜜，就是禅定波罗蜜这个部分。好，那禅定对治的就是怎样乱嘛，还有胃。好，有些人就单着于怎样禅胃，对不对？好，那这一类的菩萨他怎样住禅定波罗蜜，可是他不乱不散乱，心不散乱，而且怎样不会去单着禅胃。好，就是有些人像我们之前举例的一些众生那个菩萨们啊，有些他们就是这样因为单于那个禅位啊，就是好像修禅当中的清安啊，他们很喜欢那个极静的感觉啊，他们觉得那个极静就是一种究竟的，所以啊在当中他们就是这样忘记要去度众生啊，只求自己就是在那个极静静当中啊。那其实有种种的境啊，这是就是让我们好修行啊。当你没有任何境的时候，这样的人反而不好修行。好，大家一定会说为什么没境的时候那更好啊，可能大家就是可以努力修行，不要去管那些境。可是其实没有境的人，你反而看不清楚自己的问题。好，例如说一个我们常常举例，就是生活很平顺的人啊，他往往就是在生活当中他没有办法去看到一些自己的问题。好，那很多人例如说 曾经有些人他遇到了一些挫折，在挫折当中他才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好，所以反而是你在人生当中有一些境，有一些那个挫折，有一些那种就是逆境啊，哈，那些东西反而是一种提醒，好，有些是提醒你这样人生的无常啊，哈，那你就是赶快去修行，好，那太顺的人反而他们会觉得这样，反正也没有任何的就是逆的部分，那他们可能就是就可能沾着于五欲啊，或是很多部分啊，哈，反而在修行上面不会那么精进。好，反而是有些人哈，他因为遇到一些境，他知道修行的重要性。好，那这部分的众生反而他在那个断恶修善的部分，他反而这样能够更坚持。好，所以同学遇到境，千万不要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不好的那个状况了哈。有时候不一定了哈。我们学佛会把一些东西就是。像看完往生品，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对一些经典当中有一些想法，也就是说我们阅读经典啊，对人生的一些事情没有越来越没有绝对的想法，好，很多东西以前我们都会站在这个立场，哎呀绝对就是这样，绝对就是那样，好，那现在开始就是看完往生品以后，其实我们会发现是这样，很多有很多的不同的立场，不同因缘的，好像这四类的菩萨，好，他们也是都很殊胜啊，哈，他们因缘各个不同，好，那所以有不同的呈现，好，那可是他们都是怎样，好，还是都是在修行当中住在行般若，哈，那第四类的菩萨，他就是行般若，然后住般若，好，那般若所对治的就是啊痴心啊。所以他这一类的菩萨他就不起痴心。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大智度论的38卷哈，39卷跟40卷哈，我们就宣讲完毕。那下礼拜开始我们就来宣讲初品。好，那我们以宣讲完的功德，我们来做一个回向哈。来，大众起合掌哈。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